感谢主，又让我有机会在这里与弟兄姐妹们一起分享。我先和你们讲一讲，我是怎么受感动，要决定要讲今天这个题目，你开广我心的时候。我在前一阵子听到一则新闻，我听起来蛮震惊的啊。因为呢，在我的所认知里面呢，应该不是那个样子，可是我却听到这样的新闻。这则新闻呢是说，你们知道 Gen Z 是 Generation Z， 是大概是现在25岁以下的那个或左右的嘛哈，还有 Millennial， 就是可能是现在30岁上下的这些人。这个新闻说呢，现在很多的年轻人，他们对信仰非常的渴望，他们很多人是到教会里面去的，而且不但去教会，而且非常的热心学习圣经里面的事情。哎，我就觉得，我以为我认识的年轻人不是这个样子的，我以为我的几个孩子可能应该是例外的。结果呢，这则新闻告诉我说，为什么他没有讲太多的为什么。后来我就去查，为什么 Gen Z 跟 Millennial 他们这么对主的话语有渴望？因为他们经过了一些过去，对不对？我们刚刚过去的那个 pandemic， 我们在十几年前的海啸金融风暴，而且呢，他们现在的年轻人呢，觉得呢，他们的生活呢，跟他们的父母是大大的不一样，他们再怎么的努力，都非常很难能够自己买一个房子，除非呢，有父母来帮忙。他们发现呢，人生呢，原来不是那么容易的。我自己在我孩子的身上，我其实学到很多。我总觉得呢，他们比我稍微聪明一点。怎么聪明法呢？我年轻的时候呢，一直到我成年的时候呢，都一直在想说，哎呀，我要努力，等到有一天呢，我就可以退休了。我就可以休息。我有这样的想法，从年轻到现在还是这样，一直想有一天我要休息，现在还是在继续努力。可是呢，年轻人他们不是这样子的，我觉得他们很有智慧。他在工作的时候呢，虽然也是挺辛苦的，可是呢，一有机会呢，他马上就买个飞机票，爸爸，我要去欧洲了。然后呢，一有机会呢，他们就要好好的 enjoy 他们的 life。哎，我就在他们身上，我就看到说，其实呢，这样子是比较有智慧的。当然，社会文化一直在，这个文明一直在改进嘛，对不对？以前呢，像我年轻的时候，我们要跑到欧洲去玩呢，那时候可能呢，所要花的机票啊、费用啦、都是比较高的。现在年轻人呢，这些呢也是习以为常了，他们只要花个几百块、1000块钱，他就可以过得很舒服了。所以呢，他不会说等到以后呢我再来享受，而是我现在。所以我觉得他们其实是有蛮有智慧的，而他们在面临这些生活的挑战的时候呢，他们很多人选择了来到教会，不管是基督教、天主教，都有很复兴的查经的年轻人的查经班。这个不是在中国人的圈子里面，这在美国人的圈子里面都是这个样子。我实在是要感谢神，神就是借着这样子的各样的事情，把属于他的子民带到他的面前了。我看到这则新闻以后呢，我就想到神的作为真是奇妙，他的话语蛮有生命。我就想到我喜欢的这一节圣经， 你开光我心的时候，我就往你命令的道上直奔。这些年轻人他们到教会并不只是说啊，他需要一些社团而已，他们来的时候我听他新闻讲说他们都是很认真的，而且呢他们并不是要肤浅的去认识，而且很深层的去认识这个生命到底是怎么回事，他们什么样的生活才是真正有意义的。今天呢我就要和弟兄姐妹们来分享诗篇第119篇25节到第32节，让我们先一起做个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你的话语一解开就发出亮光，让我们带着谦卑，让我们带着诚实的心来到你的面前，知道自己的光景，知道你的话语要怎么样子借着圣灵和我们的信心在我们的心里面做那发光发热的工作。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们。好啊，志强，你们能给我那个 PowerPoint 的那个，我忘记带上来了，谢谢。或者你帮我先，对不起啊，今天那个志强突然告诉我说呢，我本来准备的那个 PowerPoint 的那个 font， 那个字体呢，不是像这样子的，有粗有细啊，不知道为什么今天是变成这个样子。好，诗篇119篇呢是比较特别的一篇，它是圣经里面最长的一个篇章，是诗篇里面最长的119篇，总共有176节。176节呢，里面呢每8节是一段，所以总共有几段？20段哈，你们的数学都很棒啊，20段。好，那这种诗呢，为什么特别呢？因为它是英文里面有所谓的叫做 acrostic 呢，中文叫做离合诗。离合诗没有听过吗？啊，藏头诗有听过吗？藏头诗，我上次那个去那个啊、去那个我们教会有那个啊、有一个，哎，你们叫什么班呢、啊？西子，你们那个叫什么班？啊，你带的那个班，职场对吧？职场对。有一次呢，职场我去那个职场班的时候呢，西子在那边讲藏头诗，我听什么藏头诗啊，听不太懂哦。他跟我讲哦，我才知道藏头诗就是离合诗。什么是离合诗、藏头诗呢？就是说，像英文里面，对不对？如果我用一个字，比方说像love， 用 love 这个字呢，用 L 作为开头写一句话 ，O 开头写一句话 ，V 开头写一句话 ，E 开头写一句话，那这个整个合起来呢，就叫做 acrostic， 就叫做离合诗或者是藏头诗。你们知道谁最会写这个吗？我们家有一个人，不是我，是我弟弟 Simon。 Simon 是小诗人，每次爸爸妈妈过生日的时候或者我过生日的时候，他就要写一首藏头诗。他的藏头诗呢是让你先直排写下来呢，头一个字呢，比方说像母亲大人80大寿，他就写母亲大人80大寿，然后横的呢他就写是，然后从母开始，亲开始再亲，然后写8句。他很厉害哦，他不但是可以 one dimensional， 他可以写 two dimensional， 他连那个直的呢，他也可以把它弄成句子。我不知道他怎么做的啊，不过呢，我们家因为看他的诗看惯了，看多了呢，也不觉得他那，然后问他的时候都说，哎，你花多少时间写啊？他说，哦。就10几分钟我就写出来了，我不知道他是有什么特别的本事啊。119篇呢就是藏头诗，他怎么藏头法呢？在希伯来文里面有22个字母，头第1节到第8节呢 它就是用第一个字母写出来的。第二段呢，从第九节到第十六节呢，它就用第二个字母写出来的。今天我们要读的第二十五节到第三十二节呢，就是用第四个字母写出来的。然后最后一段呢，就是用最后一个字母，每一节呢都是用那个字母呢为开头。你对那个希伯来文的字母有没有有点好奇，是吧？有点好奇。我们请那个志强放一下希伯来文的22个字母。有声音。
Let's learn the 22 letters in the Hebrew alphabet. Aleph, Bet, Gimel, Dalet, He, Vav, Zain, Chet, Tet, Yod, Chaf, Lamed, Mem, Nun.
对，很好，跟着读。
Samech.Ain, Pe, Sade, Kof, Resh, Shin, Tav.
Tav.
22 letters of the Hebrew alphabet.
从第一个 Aleph 到最后一个 Tav, 就是希伯来文的22个字母。哎，你有没有注意到希伯来文好像跟什么？跟别的文字很类似嘛，对不对？ A 是 Aleph， 第二个呢是 Bet， 第三个是 Gimel， 第四个是 Dalet。 那有什么言语你记得是跟这个很接近的？ Alpha Beta Gamma Delta， 这是什么希腊文，对不对？希腊文的字母为什么这么接近啊？哦，因为他们都是腓尼基文字的衍生出来的，腓尼基字母是腓尼基的字母衍生出来的，而腓尼基的字母呢，就是从西奈半岛的最原始呢发展出来的，所以他们都很类似 A B C D， 但总共有22个字母，所以最后一个 Tav 呢，就是希腊文的 Tau， 就是英文的 T。这些都是有字母，好，所以呢，我们今天知道了119篇呢就是这样子的文体。第一行第一节到第八节都是 Aleph， 然后呢，到我们要读的这段呢，就是 Dalet 开始的。好 ，Aleph 是什么意思呢？我也稍微做了研究一下啊 ，Aleph 的意思就是 house， 房子，房子的意思。所以呢，他们以前呢，这些字母怎么产生的呢？也是从象形字开始产生的，然后只是呢，他把它变成一个标准的发音。然后那中国人呢不一样嘛，对，我们中国人不是用字母嘛，对不对？我们现在拼音呢是有字母，可是呢，真正的中国文字不是用字母。可是我觉得中文也是有稍微一点这种观念，为什么？因为我们有时候怎么样？有边读边啊，没有边的读上下，对不对？也是有点这种字母的这种观念。好，诗篇119篇呢总共有176节，那其实呢里面呢有不少的金句呢是你们所熟悉的，我们比较熟悉的。今天那个我忘记带了那个周报，周报上面也有一节啊，也是蛮不错的那个你们看周报的封面，今天的那个金那个不知道是哪位同工选的啊，也是挺好的。对，然后呢我们来看119篇的一些金句。第一节呢就是开宗明义，也就是诗篇119篇的它的目的，它写作这篇的它的一个要义。行为完全，我们一起来念，行为完全，遵行耶和华律法的，这人变为有福。哎，这个你想到，你读这一节的时候，你有没有想到诗篇，另外一篇诗篇，有没有？诗篇第 number one， 第一篇嘛，对不对？那是什么？喜爱耶和华昼夜思想的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啊，叶子也不枯干，啊，所以呢，这是第一节。第九节我们也很熟悉，少年人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呢？是要遵行你的话。来，下面七十一节我们一起来念。然后105节，然后130节，对吧？这些都是从诗篇119篇出来的，在176节里面呢，有很多的金句呢，希望你会喜欢，也对我们呢也很有帮助。我非常喜欢105节，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对吧？这句话的英文呢也是非常的美。Your word is the feet for my, is the lamp for my feet, the light for my path. 所以呢，我在我们家旁边呢，我们家的房子旁边有一个那个有一个小小的那个塞牙，对吧？所以我在我的塞牙长长的嘛。他长长的塞牙呢，你是不知道做什么好。我就呢在那边呢，就很简单的盖一个 archway， 就是那个上面有个 arch 的一个那个啊，所以你就可以上面可以长葡萄藤啊，你就可以准备长葡萄藤了，以后就可以有比较阴凉的地方。然后呢，我把那个叫做 the archway of the lamps for my feet， 啊，也就是说呢，我在那个差不多有1尺2尺高的地方呢，我就放了一盏的灯，所以这个叫做的我脚前的灯，啊，感谢主，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这只是诗篇119篇，他的目的就是把神的话放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面，我们的生命里面，让我们知道神的话是最重要的。那我们一起来读119篇，讲了这么多呢，我们到底今天这一段呢是什么呢？119篇25到30节，我们一起来读。我的性命几乎归于尘土，求你照你的话将我救活，我述说我所行的，你应允了我。求你将你的律例教训我，求你使我明白你的训词，我就思想你的启示。我的心因愁苦而消化，求你照你的话使我坚立，求你使我离开奸诈的道，开恩将你的律法赐给我。我拣选了忠信的道，将你的典章摆在我面前，我持守你的法度。耶和华啊，求你不要叫我羞愧，你开广我心的时候，我就往你命令的道上直奔。好，我们再来仔细的认识这一段。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一段里面有许多的关于你的话，除了你的话以外还有什么？你的律例，还有什么？你的训词，还有什么？你的什么律法，对不对？然后呢还有什么？你的典章，还有什么？你的法度，最后呢有什么命令，你的命令的道。好，这些呢都是神的话。那我们在新约的时候呢还有一个名字，神的话叫什么名字？就是道，对不对？或者是真理，这些都是一样的。在旧约有 律例、训词、典章、法度，还有我们刚刚讲的命令，你的话，在新约里面呢，有道，有真理，这些都是神的话。主耶稣说：“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我希望我们好好思想这一句话。我对你们所说的话，这是主耶稣说的话，他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我一般比较喜欢繁体字啊，简体字呢有时候实在太简了，简得我看起来都不舒服，所以呢我一般喜欢繁体字。可是呢有几个字呢我真的很喜欢简体字，其中一个字就是这个灵。你知道繁体字的那个灵下面有个乌嘛，对吧？哎呀，我看起来就觉得不是很好。可是呢在简体字呢下面呢是个火，圣灵让我们心里面火热，感动我们。还有那个刚我们读到什么，那个等一下我们读到那个尘土，尘土也是中文的尘土呢，上面是个路，对吧？简体字下面你们简体字是什么？小土啊，尘就是小土，非常的好。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为什么几个字几句话有这么大的意义呢？因为这是神的话。今天神的话跟他的创造一样，他的创造是在这个物质的世界，但神的话是影响我们人的灵魂的。今天我们人的灵魂可以是苏醒的，或者可以是沉睡的。你的灵魂苏醒或沉睡，就取决于你的话，神的话是否在你的心里面，借着你的信心，借着圣灵的感动，在你的心里面做工作。所以耶稣在这里面说：“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弟兄姐妹，但愿我们常常，我们所谓的读经，并不只是翻一翻圣经，把这一篇读过就算了。但愿我们真的能够感受到这是神的话。今天早晨我们在我们有一个那个萤火虫班，我们在学习的时候，我们学到，当主耶稣把他从创世以来，从摩西，从先知所预表关于他身上的那些预言讲给门徒们听的时候，在以马忤斯的路上，那两个门徒他就怎么样，心里就火热了。当神的话一解开，就发出亮光，就成为我们生命的火热。弟兄姐妹，我们在这八节里面，在这176节里面讲的都是神的话。为什么我们要讲神的话？因为它就是这么的重要。我相信我们都是有阅历的人，你可以知道在这世界上有什么样真正重要的事情。许多的事情翻来覆去，许多的事情千变万化，但唯有神的话安定在天，因为这是上帝的话。所以主耶稣在里面说：“我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他在说这句话的时候，是解释给他的门徒们听的，因为他刚刚说：“我要离开你们了，以后你们要吃我的肉，喝我的血。”门徒们听不明白这样的事情， 所以耶稣跟他们说，我讲的不是这世上的事情，你不要再用世上的观念来看我所说的话，我的话不是世上你所听到的那些东西，我所说的话是灵，我所说的话是生命，我所说的话是你的食物，我所留的宝血就是那感动你的圣灵。弟兄姐妹，我们有时候真的要把我们自己提升起来，提升起来，知道我们的主在告诉我们的是什么样的真理。所以我们在这里看神的话，神的道，神的真理，让我们有一颗敬虔的心，让我们有一颗期待的心。期待什么呢？期待神的话可以改变，可以改变我的生命。让我们再来仔细的来看这一段话。二十五节，我的性命几乎归于尘土，求你照你的话将我救活。在我们进入这里面的时候呢，我们先来看这一段的循序啊，我们先把大纲大概讲一下。二十五节呢讲到尘土，尘土就是我的光景是如何的，是向一个人向神呼求，当我的性命几乎归于尘土，我向神呼求。第二十六节的时候他讲到述说，这时候呢我们就开始敞开我们的心灵与神述说。二十七节讲到思想你的启示，那时候求神赐给我们属灵的悟性，让我们真知道他话语里面的奇妙。然后第二十八节，不是那么简单，生活不是那么简单的，当你刚有悟性的时候，那生活的愁苦又把你拽下来，那现实里面你的软弱，外面的攻击再次的让你愁苦，这是老我的挣扎，这是一个人的信仰之路。在二十九节你会发现，我离开奸诈的道，离开，我决定我要悔改。二十三十节，我要拣选那忠信的道，也就是说我要重生。三十一节，我要持守。弟兄姐妹，我们等一下会再继续讲到持守。持守其实是基督徒我觉得最难的功课，并不是因为我重生了我就一路丰顺，常常你需要不断的持守。在三十二节，直到你开光我心的时候，我就往你命令的道上直奔。你可以看到一个人的灵性的层次，属灵的层次，从几乎归于尘土，到开始愿意对神倾诉，到最后受洗了，重生了，但是属灵的层次并不只是在此而为止，我们还要持守，我们要委身，而且最后呢要有那丰盛的生命，我们直奔那丰盛的生命。弟兄姐妹，但愿我们今天在座的包括我自己，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很诚实的问我们自己，到底我们是在哪一个属灵的程度。我的性命几乎归于尘土，求你照你的话将我救活。我述说我所行的，你应允了我，求你将你的律例教训我。但愿我们每个人都能够与神真正的敞开心门，用我们的灵魂，用我们的心灵与神相说话，而并不是我们每天呢就在一些表面的事情上面，我们不是活在这个 physical world 而已，而是由我们的心灵，我们的灵魂怎么样子去亲近神。二十七节， 求你使我明白你的训词，我就思想你的启示。什么样的启示？你的启示。感谢主，今天我们读的诗篇第105篇，105篇第五节，刚刚也有讲到什么？你的启示，对不对？好，105篇第五节，我很快的念给你听。刚刚我注意到105篇第五节，他仆人亚伯拉罕的后裔，他所拣选雅各的子孙呐、啊，就是我们亚伯拉罕的后裔，雅各的子孙，你们要纪念他奇妙的作为和他的启示，并他口中的叹语。啊，他的启示，什么样的启示？就是他怎么带领亚伯拉罕，怎么样子带领雅各，怎么样子带领约瑟。这是使人有盼望的神一步一步的拯救他的子民。你知道，不但我们要纪念主所做的启示，我们也要纪念主在我们身上做的启示。还记得上个礼拜我们有两位，我们当中有两位受洗的姐妹，你们记得他们的见证吗？记不记得？记得啊。我记得那个 Lily 讲了她怎么样子在受洗之前呢，她的身体突然感到不舒服，结果呢有一位姐妹为她祷告，让她更有信心呢，身体恢复以后呢更有信心知道这是神在带领她走上信心的道路。我们也听到 Amy 的见证，我后来在吃饭的时候我跟 Amy 说， Amy 你那个老板实在是不得了，他实在是非常的好，这么的爱你啊，在根本跟他不需要告诉你的时候，他告诉你，哎，你应该准备这个，你应该准备那个，以至于有一天呢他可以到美国，以至于他认识了主耶稣。感谢赞美主。我也要做一个小小的见证，就在上个礼拜，你们知道上个礼拜聚会人数很多嘛，啊，那我也想，大概我那时候也想说聚会人数会比较多，所以我在准备那个圣餐礼杯的时候呢，我就把整盒的东西，整盒的那个礼杯，就圣餐杯呢，全部都摆在桌子上。那我也不知道要摆多少个，因为我不知道有多少人。那个有一位姐妹呢，就到我面前来说，要不要我帮忙？我就说好，请你就把它摆成一个 heart shape， the shape of a heart。所以是我们的圣餐杯呢，所以你看到的是就是一个 heart shape。我大概就用我的目视法，我就算大概有可能有，我不知道，可能有170个、180个吧。就那天果然呢。来了非常多人，我看到后面的我们都排了特别的多的椅子啊，另外加椅子。那 PCM 邀请每个人上来拿圣餐杯。那时候呢，我就坐在前面啊，我不是第一个拿，我是最后的几个拿的。然后我就看那个圣餐杯呢，几乎就快被拿光了。那当然我已经先跟那个Lucy 关照过说呢，请你把那个我们还有另外装几盘的圣餐杯呢准备好，就放在桌子旁边。如果说拿光的话呢，我们就可以用那几盘的reserve。到最后，你知道还剩几个？还剩两个。还剩两个的时候，我那时候就非常的感谢主，我说主啊，这两个杯。就是为我在旁边这两位姐妹，准备要受洗的姐妹所预备的。于是呢，我就自告奋勇把那两杯呢拿下来，然后给他们说呢，等你们两位受洗完以后呢，你就自己领着圣餐杯。我很感谢神，我本来住在那边呢，还在那边忐忑上下想想，到底是够不够用？那个。宏源长老也很担心，可是我跟他说有已经 reserve 了，我不是那么担心，我只是奇怪呢，到底神会今天怎么样预备？我非常感谢神，在这些启示里面呢，他 他的预备，如果你用心去思考的话，你反复思想的话，神的信心借着圣灵真的会让你心里火热起来，弟兄姐妹。然后这个故事还没有结束，今天早晨我们上课的时候，Lily 就是上个礼拜受洗的那位姐妹，刘珊珊姐妹，她跟我说，教会送我的圣经，受洗送我的圣经是谁准备的？我说什么意思啊？她说为什么我翻开这个圣经，因为圣经中间不是有个红线吗？我圣经翻开红线呢，一翻开呢，就是诗篇119篇，就是你今天要讲到的题目。感谢主，他告诉我这件事情，是神在这边激励了我，是神在这边要激励每一位弟兄姐妹。当我们把我们的心放在神的面前，当我们愿意用他的话语来改变我生命的时候，他的话语是那么的真实，他的话语就是这样的奇妙。因为我们的主就是奇妙的主，因为他自己说，我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弟兄姐妹，这个比你所有其他的知识都更重要。我觉得你只要努力的读圣经，爱慕主的话语，另外呢，只要会用 ChatGPT 也就可以了，因为 ChatGPT 真的会知道很多的普通的常识。可是神的话语就是这么的奇妙，你如果相信他是神，那他自己说，我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我希望你爱慕他的话语。28节，我的心因愁苦而消化，求你照你的话使我建立。我们的愁苦是有的，因为我们的生活是困难的，但你在读这8节的时候，你会发现上帝就是用这样的困难来开广我的心。弟兄姐妹，常常你的心没有办法被开广，直到那当头棒喝的时候，常常我们的心就是好像生茧一样，直到有一天我们知道我们走到人的绝路，这时候我的心就宽广了，因为神的话语突然对我来说 make sense， 突然感动了我，突然我的眼睛发亮，突然我的心里火热起来。弟兄姐妹，所以这愁苦是我们基督徒的人生要必经的，我们的灵命必经之路。为什么？因为这是神要使我们的心更宽广。29节，求你使我离开奸诈的道，开恩将你的律法赐给我。这个世界有没有奸诈？你说啊，有人点头，对不对？艾米上个礼拜做见证的时候也是讲到这方面。我自认呢，我是活在一个比较单纯、比较理想的环境里面，因为我从小呢都在教会的环境里面长大的，所以也没碰到什么奸诈的事情。不过我很感谢神，我这个人呢，创业几次呢，你知道创业是挺有趣的。为什么？因为创业了，谈到钱的事情嘛，对吧？投资人嘛，竞争者嘛，所以创业的路呢，其实呢，我相信不但是高科技的创业，很多做生意呢也都是这个样子的，你都会碰到一些比较不一样的事情。如果你有兴趣的话，我可以告诉你一些我创业所碰到的一些，说好听是有趣，说不好听就是奸诈的事情。可是呢，最近呢，我对奸诈这个事情我也有新的诠释了。我就发现了，其实呢，危险都是在每常常都有的。最近我们后院呢，我的后院呢，来了一只hummingbird 就叫蜂鸟，对不对？ 为什么他来呢？因为他在我们树上的一个啊，我那边有个爬树的一个网子啊，他在网子上面呢，横向的网子上面呢，他就筑了一个窝。我发现 hummingbird 本事真的很大，你看它小小的，它这样飞来飞去呢，两三天的时间呢，它就把一个窝呢就筑好了。然后呢，再过两天呢，这时候呢，我就已经啊，我就有意识了嘛，我就在上面装了一个那个摄像头啊，我就准备观察，因为我从来没有看过 hummingbird， 通常只是在我旁边绕来绕去，我没有不知道它的啊，生活习性什么样，是什么样子的，所以很好奇，我就装一个摄像头在那个树上呢，啊，准备观察一下。过了两天呢，它就生了蛋，它先生第一颗蛋，然后呢，我查一下网上面说了，它都是生两颗蛋的。果然呢，它生完第一颗蛋以后呢，它也没有来孵，它还是飞来飞去，它没有孵。它生第二颗蛋呢，过了两天呢，它又来生第二颗蛋。生完第二颗蛋的时候呢，它就来孵了。我就上网查一下为什么是这个样子。他说：“哦，它不要孵，因为呢，它怕第一颗蛋先孵呢，第一颗蛋那个长出来那个小鸟呢会太大，就把第二颗蛋的那个小鸟呢就的食物就抢掉了，所以它要等到两颗都生下来以后呢，再一起来孵。”哦，原来是这个样子，我就变得很有趣啊，就是开始观察。那我也做了那个 YouTube 的那个直播，那给我的孩子女儿，我女儿很喜欢看，她说：“爸爸，谢谢你，每次我工作累的时候呢，我看到这个呢，我就很 relaxed。”可是呢，这个幸福的生活没有多久，我的幸福生活和这只鸟的幸福生活没有多久。有一天早晨我起来呢，发现呢，蛋不见了，我赶快呢在那个摄像头的那个录像呢回头看呢，因为都在 YouTube 上面回头看，在5:05的时候，有一个东西呢来把它吃掉了。我在往回看的时候呢，才发现呢，我以为是松鼠，不是，是 opossum。opossum 知道是什么吗？负鼠，负鼠就是正负的负嘛。中文叫做负鼠，你有没有看过负鼠？很丑的，这个脸是白白的，像曹操一样啊，白白的脸。它如果叫起来的话是很可怕的。那它的 size 呢，像一只猫一样，非常的会爬树。它的那个尾巴呢，非常的长，会勾着树干呢爬树。我看到它把那两颗蛋呢很快的就把它吃掉，而且把那整个巢呢就把它拖走。我那个礼拜非常的难过啊，因为你知道吗，我们都爱惜生命嘛，所以很难过。那我女儿更是难过的。可是后来呢，这是我为什么讲这个事情呢，我就发现呢，哦，原来呢生活真的是很不容易，生命真的是到处都有危险的地方，你知道吗？有时候我们的安全感那是最假的东西。我有时候真的觉得啊，什么世界什么东西最假，就是安全感。这个东西随时都可以被拿掉，就像他在早晨5:05的时候，就突然来了一只负鼠，就把他的蛋就吃掉了。圣经也告诉我们说，叫我们什么，求你保守，不叫我们遇见试探，对不对？救我们脱离凶恶。这个奸诈的道，不是有时候我们自己奸诈，而是我们不小心走上这个奸诈的道。所以在这边呢讲到奸诈的道，不过我再继续讲下去，这个故事还没有完。后来我也不那么难过了，为什么呢？因为在一个月以后，那只 hummingbird 又回来了，又开始做窝了。我在想，哦，你不是要1年半载以后才会再怀孕吗？我就上网去查， 不是的，原来蜂鸟呢是很快的就可以又再怀孕了。他说只要他生完一个孩子，孩子飞我走以后呢，他一个礼拜以后呢又可能又怀孕。这个真是凶蛋的机器啊。所以呢他又回来又开始筑窝了，就在上个礼拜的时候开始筑窝，还没有生蛋。这次呢我是铁了心了，我要保护他，我要像上帝一样的保护我的孩子们。所以呢我做了三道防线。第一道呢是那边我买了那个有那个 Chris 那个有 motion detection 的，有看到 motion 的时候就在那边闪闪闪啊。第二道呢是我要在那棵树很大嘛，树的那个直径啊，大概那个 circumference 呢，那个周围呢大概有十几尺，我要在它的周围呢盖一个呢两尺高的那个，就是那个 flashing， 你知道 flashing 吗？就是屋顶上面那个铁皮嘛啊，用铁皮呢盖一个那个护城河。那我又发现了，我又不放心了，松鼠呢可能跳过来了，跑到树上了，所以呢我又买了一个滑溜溜的那个 plastic， 就是那个 plexiglass， 就像亚克力板那样子嘛哈，滑溜溜的嘛，两尺的宽度，包住那个它的那个树干，所以呢它就爬不上去，这是我的想法嘛啊。不过我是尽力的，我这次呢要尽力的去保护它。有时候我就是想说，我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就是想说，我这么无忧无虑、平平安安，其实是不是上帝也在那边帮我盖了这么一层、第二层、第三层？我想极可能是这样子的。约伯的事情就告诉我们，那魔鬼真是无时无刻的要攻击我们。我相信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的属灵的经验，常常在我们所需要的时候，我们就碰到魔鬼撒旦的奸诈的攻击。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求你使我离开奸诈的道，开恩将你的律法赐给我。三十节，我拣选了忠信的道，将你的典章摆在我面前。你知道前面五节每一节里面都有两个字，什么？求你，求你，讲了五次，求你。终于在第三十节改成我拣选。我在求了半天以后，我终于知道我一定要拣选那忠信的道，请你将你的典章摆在我面前。弟兄姐妹，常常我们人生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的拣选。你每天都在做很多的拣选，我相信我们中间有很多人呢，我们的拣选就是在那边滑手机。我们花太多的时间在那边滑手机了。我知道，我有证据，我可以告诉你，我们那个萤火虫班教英文，我教得很辛苦，可是呢，学生呢回家呢，大部分的时间呢还是在那边滑手机。这不是我猜的，这是他们告诉我的。你每天都在做拣选，我们要拣选忠信的道，让神的典章摆在我面前。三十一节，我持守你的法度，耶和华啊，求你不要叫我羞愧。有太多的人就是因为无法持守而遭羞愧，这个羞愧常常是自己带给我自己的，因为我没有办法持守。我在之前说了，持守其实是基督徒最难做的功课。我们总觉得好辛苦啊，我要爱主，我要来做教会，我还要奉献，我要侍奉别人，真是辛苦，干脆我就不做算了，我就做回去，我就反正我已经受洗，我已经得救了嘛，没有错。 你得救是得救了，但是我说属灵的生命是有层次的，我们要持守。礼拜五晚上的萤火虫其实有一个很有趣的一个问题啊，心理姐妹她就问我，她就问说，她说我女儿啊，不是心理，是 Laura 姐妹，她说我女儿说呢，是你女儿吗？是你女儿说啊，像有些人呢，她是最后一刻要受洗了，然后在病床上受洗了就得救了，那就上天堂了。那我呢是几十年的基督徒才可以上天堂，那这是不是有点不公平，对不对？啊，我们中国人都很聪明的嘛，对不对？我们中国人都对这个弯路超车都很敏感的嘛，对不对？我们都很聪明的。你说最后一刻我就要说个 yes amen， 我 I got a deal， 这是很好的。可是我们在讨论的时候，我们就有另外一个观点，如果你有的是丰盛的生命，如果你做基督徒不是那么辛苦，不是那么不甘心甘情愿，如果你是很早就已经在车这个公共汽车第一站的时候你就已经上车，你就坐在车上有个椅子在那边欣赏各路的风景，欣赏上车下车的人，而最后一站才上来的那个人，他上来的时候呢连个位置都没有，虽然上车了，对不对？他连位置都没有，他只是呢勉勉强强的到了那个站。如果你是这样的心情的话，可能你的想法就是不一样。弟兄姐妹，我们的生命是丰盛的，是可以丰盛的。弟兄姐妹，我们的生命是可以带给我们平安喜乐的，我们的生命是可以非常的有意义的，因为这是耶稣他所说的话，我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所谓的持守当然是神在这边鼓励我们，但也是我们的福气。弟兄姐妹，上帝给我们的恩典是从头到尾白白得来，是为你为我。我们不要用那种蝇头小利的那种算法来看这样的属灵的事情。弟兄姐妹，罗尔，对不起，我不是说你女儿啊，只是呢我们很多时候呢，我们真的是受社会我们从小教育把我们的那种思维呢所绑架住。主耶稣基督的恩典是这么的丰富，巴不得我们每一位都在神面前都喜爱他的话语，让他的话语滋润我，让我的生命变得更丰盛，以至于到第三十二节，你开广我心的时候，我就往你命令的道上直奔。弟兄姐妹，我们每个人都希望有一个直奔的生命，不是在那边打转，不是在那边迂回走来走去，而是我们直奔主的道。怎么直奔？在这边诗人告诉我们，神的话是开广我心，我们的信心是开广我心，神所赐给我们的苦难也是开广我心。弟兄姐妹，但愿我们来到神的面前，让神的话语借着他所带在我们身上所发生的这些事情，让我们有这样属灵的悟性，可以认识到我们的心已经开广了。弟兄姐妹，这是我们属灵的福气。我们教会在嘉音教会在五月份呢有一整个月的福音的主日聚会，我们从五月三号开始呢，就是袁志明牧师会来到我们中间讲关于人不过是尘土， 五月十号母亲节，我们会分享信心怎么样子帮助了母亲。五月十七号归回，五月二十四号看见，五月三十一号得到那丰盛的生命。弟兄姐妹，这是我们传福音的机会，这是我们自己在属灵的灵程上面一步一步的晋升。我们的主就是这样子爱我们，他用他的话语一步一步的，用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一步一步的带领我们。弟兄姐妹，我们在主面前有这样持守的心，当我们来到主面前的时候，我们真是知道，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还要归于谁呢？这是彼得所说的。当主耶稣说完那句话的时候，他说，我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彼得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于谁呢？感谢主，你开光我心的时候，我就爱慕主的话。我鼓励弟兄姐妹，当你越认识主的话，你会越爱慕；当你越知道主的话是在对你说话的时候，你的生命就得到改变。我希望我们每次在读经的时候，我们都期待我们的生命被改变。我们读经的时候不是要读一些心灵鸡汤，我们读经的时候不是要读一些励志的故事，我们读经的时候更不是只是在那边获取属灵的知识而已，而是我的生命要被改变。弟兄姐妹，家人教会有很多的每天的属灵的资料你可以读。这个礼拜我读到那个武威他所分享的，他分享约翰福音第二章里面，他说呢，因为耶稣做了神迹嘛，在耶路撒冷做了神迹，所以很多人呢就因为神迹呢来信了耶稣。可是他的分享里面讲到说呢，耶稣却不将自己交托给众人，因为他知道众人来到他的面前只是信神迹。弟兄姐妹，为什么我喜欢他的分享？因为我们来到神面前是因为我信神迹吗？是因为上帝没有医治我这个疾病我就不持守了吗？不是的，因为我信神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我信他就是我的拯救。但愿我们每个人在看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都有更深更新的认识，知道这就是我所最重要最需要知道的，就是神的话。让我们每个人都爱慕神的话，让我们每个人都尽量找机会参加各样的查经班，让我们真是把神的话当作我们真正生命里面最需要知道的。因爱慕主的话而期待生命被改变，从几乎归于尘土到直奔那丰盛的生命。感谢主，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愿你的话语继续解开，在我们的心里面发出亮光，产生火热，让我们因着你的话语，每个人的生命在你面前被你得到你的喜悦，让我们真是有生命把你的话语连接出来，让你的生命借着你的话语和我们的信心成为我们那丰盛的人生。感谢赞美主，与弟兄姐妹们同在，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们。